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是要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耶和华见证人会又称为守望台。那么关于这个，你也许不一定一开头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来路的。他们跟摩门教的不同也是这样，他们一方面呢也是两个两个到你家来这个来探访。不过在我的经验来讲呢，我所碰到的十之七八都是女的。那么偶尔有时候一个男一个女的，那么两个男的一起来的这个机会不多，但是也有的。那么当然来的人跟摩门教不同，摩门教一定是两个男的，是年轻的，穿黑西装穿白衬衫，那么他们的话就是穿普通的衣服。不过他们每次来的时候会拿一些像这样花枝招展的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啦，或者是一些书刊啦，那么他好像有一些像来卖书一样的哈。那么他会鼓励你买一些他们的一些材料啊，他说查经材料啊很好啦，英文的啦，如果他知道你读中文，他下次会给你带一点中文的来。那么从这一些材料本身来看，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什么来路的啊。然后他也讲起神啊，你跟他讲说哇我知道啊我是基督徒，哇他特别高兴，他特别喜欢跟你谈，他说那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要不要我们来陪你读圣经呢？他们最喜欢陪你读圣经了。那么所以像这些的话呢，都是常常看到的，这个就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但是通常他们的出版刊物里面呢，你看来看去可能一下子你看不出什么很明显的他们的教义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什么不同的啊。但是当然通常他们都是会，譬如说像我这个材料来讲，他一开头第一页他的这个封底下面他就会写，这叫做 Watch Tower， 然后这个 Bible Society， 啊 ，Watch Tower， 守望台，我们中国翻译成守望台，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他们也有一些小册子。然后，当然像这个小册子的里面，这个他有这么写Jehovah Witness 啊，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名字写在这里。但是一般来讲呢，像这些材料，通常他都不会写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怎么开始的，然后整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基本上耶和华见证人的开始是有一个人叫做罗素，叫做 Charles Russell。 这个罗素这个人呢，他是在1870年开始的哈，他出生于1852年。1870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自己就在美国匹兹堡呢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查经班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他才18岁。他成立一个查经班，然后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查圣经。那么1879年也是他差不多才27岁而已，他就成立了一个杂志，那个就叫做锡安守望台。所以因此这个 Watch Tower 守望台这个名字是从那时候开始的，1879年。那么因此他的组织就一直到现在都还叫做 Watch Tower。那么这个罗素这个人，他写了一些他的东西，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很多的言论，那么都是他自己所创立的但是呢后来几任的这些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呢，在组织能力方面发展能力方面显然比这个罗素还要强的。那么因此这个罗素从187年开始查经，然后1879年如果他成立的这一个锡安守望台杂志算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正式的开始的话呢，他是在1916年过世的，所以也就是他成立之后大概过了36年，所以他带领这个机构相当长一段时间。那第二任的继任的人叫做罗德福Rutherford。这个罗德福这个人呢他继任的时间是1916年，他一直做到1942年，所以中间这个时间也长达差不多26年之久。那么事实上是罗德福是在他任内的，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把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就搬到纽约去了。那我们说过他本来这个罗素的总部是在匹兹堡， 所以后来搬到纽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罗德福搬的。那么到今天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还是放在纽约市。那么另外呢，这个罗德福呢1931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组织正式从守望台这个名字改成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这 Jehovah Witness 这个名字是罗德福改的。所以因此这个第二任的罗德福正如摩门教的第二任的领导人杨百翰一样啊，是其实是一个蛮关键性的一个影响的人物。那么第三任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呢叫做诺尔。这个诺尔这个人呢他任期也做了很久，他一共做了35年啊，所以这三任都做了很长的。那么第三任做了35年，然后他到1977年过世的。那么诺尔在他第三任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已经由本来是11万人增加到200万。那换句话说，在罗素任内的话，其实刚开始耶和华见证人数大概只是上万而已，然后到了第二任的罗德福就增加到11万，到诺尔的话更是爆炸性的成长，从11万变成200万。那么同时到今天来讲的话，他们的人数大概也是八九百万，跟这个摩门教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这里，摩门教有一半是在美国境内，另外一半在国外。耶和华见证人是不一样的，耶和华见证人在美国国内大概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国外的，所以还在国外的发展远比在国内发展的更快一点，更快一点。那么所以他们人数增长到200万人是诺尔任期之内的。那同时也是在诺尔的任期之内，他开始出版了他们自己的圣经。那待会会提到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教义，特别是否定耶稣是神，然后否定三位一体这个教训呢，跟圣经有抵触，所以他们有自己翻译的圣经。他们坚持他们的圣经才是真正无误的，没有错误的。那么我们天主教的基督教所有的圣经他都翻错了，诸如此类的。那么因此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圣经，1961年开始，那个就叫做新世界译本，新世界译本，这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标准版的这个圣经。那么待会我会提到这个新世界译本的圣经到底跟我们的圣经有什么不同。那么我说过在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会大概有八九百万人，那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那么也同样的跟摩门教一样，什么地方人最多呢？天主教国家，譬如说在拉丁美洲啦，譬如说在菲律宾啦，甚至在欧洲像西班牙啦，像法国啦，这些天主教国家来讲他们的信徒特别多，特别多。那其中也是一样，就是说谈到神大家都好像知道的，但是谈到圣经大家都哑哑无的。你越圣经不熟的话呢，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比摩门教这方面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摩门教徒来讲基本上他们还有摩门经还有别的教义，所以摩门教徒花时间在读圣经的其实不多。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经典的，当然等一下会提到有这个罗素自己写的一个所谓圣经研究，但是基本上他们号称他们是读圣经而且相信圣经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在圣经上下的功夫远比摩门教徒下的功夫多。那么因此耶和华见证人传教的方式之一就是跟你一起查经。那么因此在天主教国家，那些国家过去根本就不准读圣经的，所以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贫乏。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在那边的发展就格外的一个迅速。这是为什么在国外甚至像非洲有很多的这个以前的天主教甚至基督教国家耶和华见证人发展的也非常快。那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发展最快的在哪里呢？在苏俄跟东欧国家，因为这些原来是东正教国家也是一样，你谈到基督教他们略略所知道，但是呢细节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传教的时候呢，吸引非常多的人。那么因此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呢是非常非常激进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谈一下所谓他们主要的经典是什么。我们说过异端通常都有他们自己的经典，否则他怎么自圆其说呢？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声称他没有别的经典，他就是圣经，但是因为整个的信仰教义有抵触，所以他所谓的圣经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翻译。为什么要自己重新翻译？其实就是把这个翻译的过程中 就把一些他们自认为是别人犯错，他们在犯对的地方，其实他们已经做了某种的扭曲，来符合他们的教义。那他们的教义基本上就是坚持只有一位神。那么如果我们说摩门教是多神论啊，甚至他们的三位一体，摩门教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是三位三体，三个独立的。那耶和华教的不一样，耶和华是独一神论，就跟犹太教一样啊，独一神论。那么耶稣是谁？耶稣不是神，耶稣是被造的，他认为是神的儿子，没有错，神的儿子就是天使，所以耶稣只是个天使，他是个天使长而已，诸如此类。那么这个有什么圣经的依据？那么约翰福音里面道成肉身的观念如何呢？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必须借助着他们重新翻译他们的圣经来符合他们的教义。因此基本上他们没有自己的经典，就用圣经，但是他们重新做了翻译，然后他们认为他们翻译的圣经才是最权威最准确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和华见证人最初开始的时候，包括罗素本人，你知道他18岁开始来查经，他没有读过神学院，适当他本身的教育大概就只有到高中程度。那么因此在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还是一样非常排斥所谓正统的神学训练的，所以他们里面到今天为止，整个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他没有办自己的神学院，他们拒绝做任何的学术性圣经的学术性研究。那么另外，因此在语文专家来讲，摩门教今天有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有希腊文专家、希伯来文专家，甚至有埃及文专家，但是耶和华见证人照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没有太多语言的专家啊，他们对圣经的研究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土法炼钢。所以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呢是半桶水，他们的希腊文的水平、希伯来文的水平基本上是自修的。那么因此他们略懂一点希腊文，但是不是真正的懂。那因此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可以说有意的或者无意的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那当然所谓有意的意思就是有点要误导啊，为了要迁就他们的一个观点。那么因此他们就有个新翻译本的这个圣经。那举个例子来讲哈，我这边就有一本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的圣经。那么你看它封面，它写圣经跟我们圣经完全一样，但是它旁边它就有说明了，它就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旧约跟我们用的圣经一样是和合本的，我们用和合本的圣经，新约它就是叫做新世界译本，他改新约没有改旧约。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耶稣，旧约里面没有基督，对，有耶和华，只是就他旧约完全照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那英文呢他就开始改了啊，那他下面就有印守望台，所以这个是守望台印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圣经。那旧约既然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当然我们就不必特别看。但是新约呢，他们就有动了一些手脚。那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呢，你知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这我们都知道的。那么既然道成肉身，那么道就是神，那么耶稣就是神，这个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嘛。那他们怎么样自问其说呢？好，你就看看他中文怎么翻译的哈，我念给你听。他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在开头就有了话语，他把我们的道翻译成话语。那为什么是话语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懂了。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就是话语嘛。所以他们的翻译呢，你说照希腊文原文吗？啊，其实那个 logos 本身这个字呢，当然可以翻译成话语，不过通常不一定翻译成话语。大部分我们中文翻译成道是最好的中文翻译了，因为这个字本身意思非常丰富的。他用英文的方式翻译成说，开头就有了话语，那么话语跟上帝在一起，那还是差不多的。最后一句话就有意思了，话语是个神，你注意听了哈，他不是说话语是神，话语是个神，他加了一个个字。是个神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个神还有很多别的神吗？难道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多神论吗？不是，他这个奥妙在这里了，他的意思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的翻译就是说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 对，跟我们的英文圣经是一样的。 然后 word with God 这个话语与神同在，或者道与神同在，这个也一样的。第三句话 the word is a God， 哎，他加了一个 a， 而且那个 God 你在他们的英文圣经里面那个 G 那个 God 的那个第一个字母呢，不是大写的，是小写的，是小写的 a God， 好像有很多神，某一个神。其实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诗篇也曾经提到，好像神在众神的会中如何如何，神创造天地的神在众神的会中，那怎么会有众神呢？其实你后来仔细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众神的会中，这个众神就是指众天使，众天使。那么因此耶稣也曾经引用过那段圣经啊，因为耶稣自称是父的儿子，然后等等，那么犹太人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哎，你们的经上不是这样说吗？他岂不是称人为神吗？其实那时候的众神有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指的众法官审判者，好像是众神一样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因此他说这个话语是一个神的时候，那个一个神不是指父神。然后他为什么说我这样翻译才是对呢？为什么我们的别人的圣经都翻错了，他加一个个才是对的呢？他说因为希腊文的文法跟英文很像，那英文的文法里面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就要加一个特定的定冠词，那英文就是 THE the。 所以如果说我的书，这是我的书啊，你说把那本书拿给我 that book 或者 the book the。 那如果说你给我一本书，什么书都可以， give me a book，对不对？给我 a book， 任何书，我没有特定指哪一本书。但是那如果你要拿某一本特定的书的话，the book， 那个 the 就是一个特定的。因此他说神如果加一个定冠词，一个 the， 那就是父神。因为如果说没有别的冠词，加一个特定冠词，他说神，那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犹太人也是这么相信的，基督徒也这么相信，所以这个加定冠词的神当然就是大写的神呢，就是耶和华父神，他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加定冠词呢，那就不一定是指那个神，有可能就是指天使嘛。啊，所以耶稣是个神，耶稣是个神，是个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个天使。那当然了，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听听，哎，有道理哦。那是不是我们圣经怎么刻意把它翻译成道就是神呢？是不是我们翻错了？他犯对了。所以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你一定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你一定会觉得对呀，我们可能有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跟你查经的时候查查查查查，最后你都会跟他走的，你都会相信他所说的。只是我们说他这个是半桶水，就是说似是而非的。什么意思？他没有说的是什么，他不说的，或者他不知道的，你可以这么讲。整个约翰福音提到神的时候都不加定冠词。那如果照他的说法的话呢，如果要一致的话，整个约翰福音提到神那个字都要变成一个神，而不是那一位父神。那你请问他是不是都这样翻译呢？当然不是。就在同样第一章啊，很有名的圣经第十八节，对不对？第十八节他怎么翻译？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父亲怀前的独生的神才把他说明出来。好，你注意看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这个上帝当然他是指上帝了，父神了。可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那个也是神，而且不加冠词。那也就是说你也可以翻译成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神。这边不一定父神，因为他没有定冠词，没有的，因为整个约翰福音都没有，这个字也没有。然后下面又说了，只有在父怀前的独生的神，因为我们中文翻译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独生子。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是没有独生子那个儿子的那个意思，而是一个独特的一位独一者。独一者通常是可以翻译成独一的神，所以他这边翻译成独生的神。可是独生的神他在中文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把父神翻译成上帝，把神都翻译成意思英文的小写的 God， 还用神。 那么大写的 God 它就翻译成上帝，所以上帝跟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独生的神，那是一个被造的啊，独生的。那么当他这样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事实上是有选择性的，符合他的教义，所以他不敢把十八节的那个上帝翻译成一个神，因为这样下来，因为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的，没有人看见过的是父神，他也知道是这个，所以翻译成上帝。可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希腊文的原文正跟第一章第一节完全一样，是没有冠词的神那个字。那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翻译成是个神，到十八节就翻译成上帝？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那么当然在整个约翰福音，我就说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去举的话，你就发现有很多地方它翻译的跟我们的圣经是一样的，是翻译成上帝，翻译成父神的那个字，可是那个字跟第一章第一节完全一样，都是没有定冠词的。所以他的那种解释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不这样解释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来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是那个圣子，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他是有神性的，他没有办法符合这个教义。所以这些东西来讲，那么这是他为什么要重新翻译他的英文圣经。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啦，许多提到耶稣是首生的啊，这种之类的话呢，他就要特别强调耶稣是好像是被造的啊，被造的。其实在这个生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不一定是被造的啊，是从他而出，但是不一定是被造的啊。相反的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呢，这个道相反的是造物者啊，从第一章来看的话呢，非常清楚的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借着他而有的啊。那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他们的翻译就翻译成第四节是说万物都是这个借着他而有的，他没有说造，为什么呢？他也把那个字转过来，因为否则的话他是一个耶稣这位圣子是造物者，他是造物者，但他不用造，他就说有啊，有诸此类的。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圣经，然后他们重新做一个翻译。那么透过这种新翻译的这个圣经呢，他如果给你查经，他一定用他的版本，他一定不用你的版本啊，这是他们查经的一个方式。那除了他们这个所谓新世界译本的圣经以外呢，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圣经研究。这个圣经研究就是当年这个罗素开始在带他自己的查经的时候，然后他的一套解经方法。那么这个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来讲呢，是被列为一个唯一权威性的圣经注释。所以固然这不是经典，但你说怎么解释圣经，那么罗素的这一本圣经研究是变成一个标准的解经盘解经。那当然很多地方是曲解圣经的地方，然后同时你也知道，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罗素这个人呢，特别喜欢预言主再来的事情，他的解经很多灵异解经的，很多灵异解经，然后很多不合乎今天所谓的解经原则的，那么他喜欢预测主再来的日子。那这一点很明显的，如果你要说假先知，在耶稣已经一再的说了，如果将来有人在那里预先告诉你说主再来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那都是假先知。为什么？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但罗素呢拼命说他知道，他第一次预测说是1874年。当然呢他自己呢这个1874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开始带查经班，当然没有应验。然后呢他又解释一下，又过去了，然后又说在1914年啊，1914年他1916年过世的啊，1914年他说主会再来的，就也没有应验。那么当然他之后的几个人也同样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说1925年的，后来有1940年的，最后还有1975年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呢喜欢在末日的事情上动手脚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异端的概论的时候就提到过，异端其中有一个是特征，共同特征就是喜欢在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上呢，你可以说妖言惑众。那么罗素就是典型的其中一个。 那么因此呢，他喜欢讲末日预言，那讲末日预言，那就喜欢预测这个主再来的日子。那我说过的哈，圣经上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知道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妖言惑众的，其实都显示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假先知的这种特色出来了。那么因此他的圣经研究里面，除了所谓的灵异解经，所以曲解圣经以外，那就是这一点，就是他常常会预言将来的主再来哪一天。那他有生之年就预测过两次，而且两次市场都没有应验。那么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主要的这些圣经研究了，这些东西是他主要的一些言论。那事实上呢，我曾经访问过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所谓的他们教会的负责人，叫长老，他们每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是长老。那么这一点他们跟摩门教很像的，耶和华见证人会所有地方教会的人呢，全部是代职侍奉的，都有自己的工作，那么没有人拿薪水的。那么可能也是一样，跟摩门教一样，只有在总部少数的人是有拿薪水。所以我在十年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专门研究耶和华见证人会。那我去亲自访问过这个他们所谓的教会长老。那么教会长老当然也很热心的，他也给我很多材料哈，也包括一些像这些材料都他给我的。那么其中还有很多包括他们去访问的时候要填什么表啦，各式各样的表格，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一大堆。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那我就问起他们，就是说你们平常他们自己读经怎么样。他们喜欢陪读啊，就是两个两个会陪你读圣经的，而且他们锲而不舍，他们可以每个礼拜来的啊，他们真的是奉献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传教的工作。那么他们自己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读圣经呢？我说我们也读圣经的，读圣经。然后他这个长老很自豪的说，我们读圣经呢是我们全世界都统一的啊，所以因此呢，在纽约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工厂，是专门替这个八九百万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呢来印各样的东西，除了印圣经哈，印各种的查经材料。那么有印各种语文的，因为他们有世界上几十种语文，可能上百种都有了。然后他们的圣经是这样子哈，他们的查经材料是这样，如果说这个礼拜假如说查约翰福音第一章，要这么说，那么不但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同一个礼拜都是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当然了，他可能在几个月以前在纽约总部已经把所有的语文都印好了，而且他印的时候是在美国纽约印的，印完了用海运运到台湾，运到这个香港啦，运到韩国，运到日本去的，他不在本地印的，全部在纽约总部印啊，他这样子可以品质管制。那所以呢，每个礼拜每一个地方教会那个礼拜查经的材料都一样。那我说好，你们查经的时候是不是允许大家踊跃发言呢？他说不可以，我们的查经方式是有一个带领人，他会照本宣科去读什么呢？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五个问题，他就练问题了啊。那当然每个人手上一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练练练练练。然后第二个问题，答案练完了。所以这中间，当他念出问题来的时候，中间不可以插话的，你也不可以问问题的。那带领的人也不可以自己随便补充任何的答案的，你就是这边写了什么答案，你就这样念。所以因此，守望台那个印刷厂所印出来的那个查经手册教材，那个就是绝对权威的。这是我们所谓的，它虽然没有所谓的别的经典，但其实在观念、思想、教义上是完全中央控制的啊。所以他甚至说，连这个印刷材料交给各国自己的人去翻译自己印都不可以，他要在纽约总部把几十种上百种的语文的查经材料全部印好，然后宁可花费很多的钱从纽约运送到每个国家去。他用这样来做一个所谓的教义的思想的严密的控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异端他们会用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除了这个新世界译本的圣经有圣经研究以外，他们有这些查经材料，用这个来做他们的教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 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